独行侠张策，这人啊不错，但是他的性情古怪，给人的印象好像特别骄傲，说出话来知出知入，也不中听。尤其他的看法，他说练武艺啊没用，现在当属最厉害的就是洋人和洋枪，你再高的武功，你刚一亮门户，人家一扣扳机，汤，你完了，学那玩意有什么用？大伙就更不爱听，在座的人都恨洋人和洋教，王云龙也沉不住气了。张大侠，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，如你说的那样，你练功干嘛呀？你还练武艺干什么呢？没用啊，请你正面回答我。各位啊，大家别不爱听，我说的是实事求是啊。你要问我练功为什么，我为了防身，我为了收拾中国那些败类。大家听说没，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，洋人固属可恨，但最可恨的是我们中国当中那些败类，认贼作父，为虎作伥，狐假虎威，这些二毛的汉奸卖国贼，我对付他们，我要把他们是斩尽诛绝。他一这么说呀，大伙儿顺过一口气了，对，大家是颇有同感的，于是沿着这个话题就说开没完了，一直到半夜了，越说越来兴趣。倪瓒星一看，我说各位啊，来日方长，今儿个到此结束，明儿个咱们接着谈好吗？
好嘞，休息休息。
书说简短，打这天开始，每天各位弟兄就聚会在春秋厅谈论天下大事。这倪瓒星本来对洋教洋人就没有好看法，通过连日来大伙切磋商谈，彼此一介绍这形势，倪瓒星就更恨洋人和洋教。你看吧，全国各地洋人像安德鲁那么好的太少了，大部分都是仗势欺人，对我国就是侵略呀，简直就成了太上皇了。大家是越谈越气愤，说这话的时候啊，就到了天冷的时候了，外边飘着雪花，刮着北风。哎，突然有这么一天，老倪家有个远房的亲戚叫周步亭来串门来了。他是文安县的人，别看跟倪二他们有亲戚，但是走动的并不近，一晃好几年呢都没见过面了。哎，今儿个突然到这儿来了，还买了点点心和礼品。倪二先生一看表弟来了，盛情款待，把他让到房中，彼此谈谈离别的经过。倪二先生就问表弟啊，这些年混的咋样啊？哎，说得过去说得过去，嘿嘿嘿，勉强对付活着呗。那你现在干什么呢？表哥，你一点都不知道啊？
不知道啊，要不怎么问你呢？
我现在在安利甘教堂当执事。
哦哦，
你入了天主教了？早就入了，只有主是真神呐，主是万能的。我想人生在世不入天主教那是最大的叛逆呀。哈哈哈哈，表兄啊，冲你这么一问，你没入教吧？
没有，
我们家没有入的。哎呀，大错特错哟，我奉劝表兄你们一家赶紧入教啊。这周不停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，屁股往椅子上一坐，
就宣传开天主教了。哎呀，倪二先生越听越不爱听，但是倪先生有礼貌，不爱听还得假装爱听啊。
是
哦啊，在这应承着，然后摆下酒宴款待表亲。也许这周不停啊喝多了几杯，哎，他有个毛病，越爱喝酒越上厕所，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，后来这酒喝的太多了，他有点辨别不了方向了。在第六次上厕所的时候把道还走错了，要不说怎么该这出事呢？这周不停看了看是厕所，这门是通哪儿，他迷迷糊糊的就进了门了，正好走到后院的跨院。这地方是各位英雄居住之处，一般人找不到，这不是误打误撞吗？他推个门一进屋，正好遇上王云龙、李春亭、刘黑塔，他们仨人住的屋。这三位在炕上坐着盘膝打坐，闭目养神，正练气功呢。咱没说吗，他们是假刘关张桃园的弟兄，哎，他们的功夫都是戏台上的功夫，那差得多就多。连日来跟各位英雄相会，跟人家学的真功，所以每天必须打坐练内功。今儿个也不例外，仨人闭着眼在那儿坐着正练功呢，周不停一步闯进来了，他一看就一愣，赶紧退出去了，扑了扑了脑袋，定定神，揉揉眼睛，心说这仨人我瞅着面熟啊，那个黑脸的连蹦胡子的那不是刘黑塔吗？那个、红脸的叫李春亭吗？那个白脸的我也认识啊，那不是王云龙吗？哎呦，想当初他们打伤了神父游德海，把教堂都给砸了，后来逃门在外，官府画影图形严拿他们，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，一晃几年没有结果，怎么跑到我表哥家来了？不是我眼花了，我还得看看。他仔细再看看，没错，吓得他一转身，他找到前边来了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找到大厅了。一进门，倪二先生就问表弟：“你哪儿去了你啊？”我寻思你逛市场去了，哎呀，把道走错了。他挥手把门关上，压低了声音：“表哥，这刚才我误打误撞到你们后院去了，我看见三个熟人，是王云龙、李春亭还有刘黑塔。我说他跟你们家什么关系？怎么住到你们院里头了？”倪二先生就一愣，心说这人真讨厌，你瞎出溜什么呢？表弟啊，那是我儿子的朋友，是赞青的朋友啊，你知道他们仨怎么回事吗？他们仨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通缉犯呢，官府画影图形严拿，到现在没了结，也没找着他们，怎么跑到你们家来了？我说表哥呀，这可了不得，你现在犯下窝藏包庇罪啊，这要是官府知道了，你们非得受株连不可呀。本来你老二就胆小，经周不停的一拍火，真有点害怕了，赶紧派人把倪赞青给找来了。赞青进门一看，有个小老头不认识，经他爹介绍闹了半天是表叔，赶紧过去见礼。周不停打量打量赞青：“哎呀，孩子，你可为家里露了脸了，你是朝廷四品二等的侍卫呀，你受了皇封了。”就是那么回事吧，我辞官不做了。虽然辞官了，你毕竟受过皇封啊， 三清啊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，刚才我跟你爹正唠着呢，我说后边那假刘关张是你朋友啊，你把他领到家来的。
是啊。
哎呦孩子，你惹了大祸了，他们是朝廷的通缉犯呢、啊，打伤了杨神父，这还了得吗？这案子没有了结呢，孩子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赶紧主动把他们扭送到官府，哎，去治他们的罪，你呀、啊、就没有后患了。如若不听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倪瓒清冷笑了一声，表叔啊，我不明白，他们犯了什么大法，朝廷要通缉他们？
哎，
打了杨神父，砸了教堂。杨神父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该打就得打。您自知其一，不晓其二吧？我问你，那洋人为什么拆毁三义庙？三义庙碍着他什么事儿了？因为他无礼在先，激怒了三位英雄，才把他给揍了。再说揍也没拿器械，就是拳脚相加呗，彼此都动了手了，分不出个里表来。我怎么值得朝廷还得通缉？未免小题大做吧。哎，我说孩子，我讲不过你，你是进士，你大道理太能讲了。不过我就知道，如果没理的话，官府不能通缉他们。赞清，表兄，我该说的话我可说完了啊，现在我就告辞，我办我的事儿去。可是我再忠告你们，马上把他们扭送到官府，如其不然，可别怪我不认亲，别怪主不饶恕你们。说着话，他一甩袖子走了。倪二爷也没送他，赞清也没送他，这号人太可气。但这爷俩也没想到，这周不停是个坏事的母子。这位啊，真忠于主，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出了门之后赶紧回到县里头，到县衙把这事儿给告密了，完全不顾亲属的感情了。这县衙的县官一听，是什么？哈哈，这案子至今未消呢，是个悬案呢、啊。啊，今天找着头绪了，在倪侍卫的家里藏着呢。这县官又一想，这件事情归东安县管，因为倪瓒清所住的齐官屯隶属于东安县，他马上备下一份公事，让人投到东安县。东安县的县令叫黄甲三呢、啊。黄甲三一看这封信，哎呀，是紧皱双眉啊，心说我就怕这种事儿，专来这种事儿。你看，这叫我怎么办？那边打了神父尤德海，这面还是四品皇家侍卫，别看辞了职了，那品级还在呀、啊，他依然持着朝廷的俸禄，这两头我全得罪不起。看这个事情，自己怎么处理啊？哎，这样办吧，也不敢不闻不问，哎，最好写封信，让人呢问问倪瓒清是这么回事不？要是，你最好把仨人献出来，跟倪侍卫没有关系，我还不得罪老倪家。黄甲三左思右想，打定主意，很礼貌的给倪瓒清写了封信，派差人送到老倪家去了。这差人到那之后，见着倪瓒清，倪瓒清看完这封信，根本就不介意，但是心里就恨上了周不停，心说这个坏事的母子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！这都是他带来的麻烦。倪瓒清据理力争，告诉当差的回去禀报知县大人，不错，我这儿有这仨人，但这仨人没犯法，他们都是好人， 我不能交出去，哪有把好人推上公堂的，是断然拒绝。当差的也不敢说什么，回来如实的禀报黄甲三。黄甲三一听碰了软钉子了，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干脆通知尤德海尤神父，他是洋人，最好由他出面解决。黄甲三又写了封信，派专人送到尤德海尤神父手里头。这尤德海是固安县教堂的神父，这小子比那汪德伟还专横跋扈，净做坏事。他一看这封信，呀呵，巧了，打我这仨凶手找着了。哦，是倪赞清包庇他们。这倪赞清何许人也？四品侍卫，算个屁！我就不信那个邪。所以他又拉上两个神父，孟鹤龄、汪大伟，仨洋人来到东安县的县衙来见黄甲三。黄甲三一看，这得可热闹了，来仨洋神父，谁惹得起呀？让座之后，把这经过跟他们一讲，汪大伟就冷笑了一声：“不就在县的人你的治下吗？你就不敢碰这姓倪的？”
哎呀，他是朝廷四品官，我是七品官，差着好几级呢，我哪惹得起呀？
你惹不起，我碰碰他。来人，把倪赞清还有那仨打人的主给我立居所带。当差的敢不听吗？去了十个人来抓倪赞清，结果人大门关着，连进都不叫进。这些当差的一金鼻子，只有回来禀报，不行啊，人家老倪家不叫进门，我们要强行进去，恐怕我们十来个人也不是倪赞清的对手，这罪犯没法抓呀。尤德海一听，气得直拍桌子，这还了得了，反了，这倪赞清就动不了他。哪个人要把倪赞清立居所带，我给白银20两，就是北洋皂20块。哎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人们举荐来举荐去，就把巡检司的巡检叫魏赞奎给找来了。咱前文书说过，这魏赞奎呀，跟倪赞清有过节，因为他净做坏事，倪赞清举报他，皇上把他除了名了。后来他翻门子，又当了一名小武官，就是巡检大老爷，现在也隶属在东安县治下，跟黄甲三还是朋友。这魏赞奎一听，哎呀，倪赞清啊，倪赞清啊，这真就应了那句话了，常赶集没有碰不上亲家的时候。当初我说过那么句话，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，今儿个怎么样，应验了吧？现在你犯在我手，你四品官算得了什么？你窝藏包庇朝廷的罪犯，就冲这一条，就应该把你缉拿归案，该着我报仇出气的机会来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是自告奋勇，领着十几个当差的再次来到倪府的门外。再一看，倪赞清家大门紧闭，叫了半天无人答言。魏赞奎一看，好，好办，好办，这门能挡住咱吗？你们在外头给我准备好了，我叫你们动手就给我动手。再看魏赞奎，双脚一点地，噌，窜上墙头，再一抖身，跳到门楼上了。这小子绰号叫玉翻子，那功夫十分了得呀。他这个人品坏，不等于他没能耐，这小子的功夫确实不简单。跳上门楼之后，是居高临下往前院看了看，空无一人，院套接着院套， 他扯着嗓子就喊开了：“在，倪三清，你在屋没在屋啊？你可听好了，玉番子魏赞奎到了，我奉官府之命前来捉拿通缉犯，另外也请你四位老爷赶奔县衙去问话。你要是英雄，你露露面；你要是狗熊，你别露面。可对不起，我可要搜了，我可要破门而入了，到时候别说我不给你面子。倪三清，你听见没有？”他这一吵吵，这一喊，倪三清能听不见吗？他跟各位英雄啊，正在课堂之中品茶，也谈论这件事儿。倪三清跟大伙都说了，叫大家做个思想的准备。有的人认为的，那周不停是给举发了，他手下的差人碰了几回钉子，不能再来了。有的人说这事儿完不了，有备无患，咱还得提高警惕。正在这议论的时候，听外头嗷嗷一嗓子，大伙竖着耳朵一听呀，玉番子魏赞奎知道这个人，这小子的武功十分了得呀，多少年来销声匿迹，怎么又冒出来了？倪赞清对这人更知道。倪赞清一听，心里一翻个，坏了，看着没，今儿非出事不可，这叫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倪赞清说：“各位啊，没你们的事儿，你们在屋坐着，把这事儿交给我了。”张策、李木川等着一听，我说：“哪能这么说话呀？不是我们能给你惹来麻烦吗？到了出事的时候，我们在这坐着，你出去应付，那也不够朋友。走走走，都出去看看，都出去看看。”就这么的，大伙就来在院中。大和尚法净抬头往门楼上一看，嚯，弥陀佛，我这是哪的猴啊，跑到门楼上待着去了。你小子有本事的，你下来。魏赞奎往院里一瞅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五六七，还七个，哈哈，倪赞清啊，认识我魏赞奎吗？认识你，扒了你的皮，认识你的骨头，认识就好。这个魏赞奎这小子艺高人胆大，旁若无人，双腿一飘，噌，从门楼上跳到院中，扎着背膀，用手指着法镜：“秃驴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还不过来送死。”